弟兄姐妹们，慕道朋友们，下午好。
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主日敬拜。现在让我们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今天的宣召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3:1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是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好，请。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虔诚献歌，永生同受受圣恩。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一人生。圣哉圣哉圣哉，圣徒虔诚敬拜，各以华丽金冠奉献宝座之间，千万天使天君敬虔崇拜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受主生命。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
低头来到主席，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应允我们要以我们赞美为你的宝座。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和捆绑，使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平安喜乐。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邪恶之念，使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成为一个得胜者。主啊，求你保佑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求你把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心中，做我们行路的光，脚前的灯，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生学着你的样式，行你所喜悦的道路。感谢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这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第二首诗歌信靠顺服，请。
当我遇上
第三首歌，借上活祭。好，请。
我心切切歌舞
最后的第三十三节呢，我们同声来念。好，弟兄们来。又当存敬畏耶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洗净他，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的恩典，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呼吸，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的结合，两人成为一体。现在把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过了一周。今天是主日，主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让我们来敬拜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使我们的敬拜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明白主你对我们的教导。主啊，求主你赐福在座的，也赐福在网上的，都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保守了我们众弟兄姐妹。因为你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增加。哦，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有多少的诱惑愁苦，但是靠着主你自己，我们就可以得胜，而且得胜里面我们可以享受到主你同在的平安。主啊，你也是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求那向你心存诚实的来敬拜你。求主按照你丰满的应许，在这里赐给那心中渴慕你的、寻求你的、对真理愿意更明白的，主你就按照你的应许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主，我们感谢你过去几个月我们的祷告，我们盼望主你差派你自己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孟牧师师母他们在上周三也平安抵达了Sacramento。在周六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在把货柜上的物品、家具等等都搬到家里去。求主纪念这些弟兄们姐妹们他们的爱心。因为主你说，当我们尊敬主，我们也必尊敬主你自己的仆人。这是你话语中随时向以色列百姓所说的，更是在新约的时期对我们属于主你儿女的这话也一样的真实。求主带领，求主看顾保守孟牧师在我们教会的牧养教导，一切的事工有主你自己同在的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主过去两周的爱心奉献给 Tim Leung 牧师的奉献。虽然他第二次中风真的是有很多难处，但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在两周里面我们也收集到7000多元，也是出于弟兄姐妹的爱心。因为主你话语说我们要向众人行善，在神的家中我们更应当如此，让我们怜悯的心，让我们同情的心，让我们爱主你自己儿女的心，不属于任何社会那做慈善机构的。因为我们都要为主的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我们要对主有所交代。也求主保守进入大学的青少年，或是他们在8月底或是在9月中都要回到学校，我们切切的寻求主，让他们可以在大学里面找到教会，有教会的生活，让我们不是在讲台上这样讲，更是我们可以落实你给我们的提醒，然后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不会随流失去。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爱中，在教会的生活中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也让我们谨守主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的相爱。求主赐福今天的信息，也让信息教导讲的、听的，或是在网上的，我们都一样的得到益处。求主你保守，也保守在疫情期间虽然慢慢已经减缓，也保守我们每个人的注意，在卫生、在防护方面都有特别的留意，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身心灵的健康。 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看到弟兄姐妹来，我实在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我们看到这疫情慢慢过去之后，弟兄姐妹也陆续回到神的家中，跟网上的敬拜确实是不一样。我们网上敬拜多少时候大家都把你的相片都涂掉，当然我知道你的名字你的相貌是怎么样，可是80%-90%的都看不到你的相貌，都是一个名字或是一个 initial。 但是在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看到，而且崇拜是我们来敬拜主，崇拜不是我们来这边我们见朋友见没见过的做生意或是找谁我可以来 approach。 崇拜是专一注重在主的身上，让我们可以不见人不见耶稣。那今天也是继续讲以弗所书，因为我们在讲以弗所书这几个月都是连续的所以我就定一个题目，家庭中顺服主。因为轮到这段经文，上次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在21节，今天我打上去的是22节。其实这段经文是从21节开始，因为我们分段的经文是22节，其实在原来原文里面并没有分这样一段一段，是保罗写书信给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是连贯的一直写下来。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让我们稍微回想前一阵子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当在5章的时候讲到神的爱临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圣经5章1节并没有停在那里。5章1节，各位看圣经，有一个字我上次讲的，要效法，要学效我们的父神。这表示什么？神给我们生命之后不是就停止了。5章1节说，你们要效法好像慈爱神的儿女一样。所以在5章的前半部就给我们一个对照，以前我们是在黑暗里面，以前我们是在蒙昧里面，如今我们是在光明的儿女。我们知道有任何的推销品都会给做广告，以前现在当你看广告品的时候你会看什么？多大的变化？假如以前是这样，现在也差不多，这广告就做不出去，一定是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在5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上次圣君弟兄讲的那一段，我们要寻求智慧，不要像糊涂人。所以那一段今天的信息之前又给我们一个对比，什么对比？糊涂跟智慧人。我们都会选择，圣经跟我们讲你不要做糊涂人，要成为有智慧的人。那智慧人是怎么样？谨慎行事，爱惜光阴。换句话说，你的光阴我的光阴很有限的，我们是光阴是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当光阴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如何来使用神给我们的光阴？所以前一段也讲到要被圣灵充满，又用一个比方，圣灵充满用什么比方？不要醉酒，像酒醉的人一样。换句话说，酒可以控制你， 圣灵同样也管理我们的一生。所以前一段就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圣灵充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满有圣灵的，是圣灵管理我们的一生。我请问各位，过去一周我们的生活，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多少时候我们是被属世撒旦这邪恶的黑暗的势力所掌管，或是多少时候我们被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我们所掌管，这两者都不一样的，结果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从22节开始看，当然我们刚读经从23节，我们从22节，那22节讲到什么？22节讲到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像我们若不读这一段，一下读到23节，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好像似乎插了一件。这是我在这一段学习读经的时候，我就觉得插了一段，插了一句。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呢，会讲到家庭，会讲到丈夫与妻子，丈夫和妻子的各自的本分。当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字就特别出现，是在第32节是讲到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的时候，主耶稣他自己和教会的关系来给我们一个榜样。若主耶稣没有用这一段话语来给我们榜样，若保罗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可以来依循。所以这一段里面讲到家庭，讲到婚姻，讲到神所设立的。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记得2015年6月份，美国做出一个最大严重的高等法院所判出决定的一件事，是各位还记得吗？这2015年离现在也不是太久，同性婚姻合法化，美国还不是第一。这把神的圣经、神的真理、神所设立的破坏，用法律。所以我们教会也做回应，法律可以这样制裁，可以这样定，可真理还是一样。所以我们教会的会章里面，只要各位去看教会的会章章程，就讲到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题目也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当讲到婚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这样说，婚姻不一定是一男一女，也可以同性恋，因为法院都已经通过了。我就记得，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可能在座有一半以上，当时我们请徐立强长老来到我们教会，2016年。只要各位记性，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弱，可各位记性好的话，2016年的时候，他来给我们好几堂的讲座。他是精神科方面的医生，他香港大学毕业，然后到英国再去进修精神和神经科方面。他受到一位神重用的仆人 John Stott， 只要你们去查考 John Stott STOTT， John Stott 跟他同一个教会， John Stott 牧师就说，你要把学术跟信仰合在一起，给他这样一个鼓励，给他指引这样的方向。之后他就在精神神经科方面就钻研啊，来到美国，也后来也在 Tufts University 就在那里教书。所以他讲了一句话我记得，他说同性恋有天生的，可是那比例根据他的统计，各位可以去听当时的录音，在同性恋里面的比例呢是5%是多少，很少，这其他的人都是朝向着罪恶的方式他们在生活。这是从一个专家的身上，他的研究他的资料里面说10%以下在这同性恋的这团体里面，不是世人，同性恋团体。所以魔鬼是要用各样的方式来破坏家庭。那今天我们刚好要讲的也就是家庭，那我就定一个主题了，家庭中顺服主，这是前提，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还没有讲到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基督这样爱教会，教会这样顺服基督，还没有讲这之前，顺服主，因为主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刚刚我讲到第32节，这极大的奥秘，圣经中所论到的奥秘跟我们现在的体会我们的了解不一样。今天我们了解奥秘是什么，英文就是 mystery， mystery 就是说哎，有个案没有破，这案没有破的时候就是 mystery， 可能是5年10年，可是这个案破了之后这就不再是 mystery。 很多时候我在健身房我走路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那有一台，那台叫就专门讲一些案件怎么破，有的讲到1970几年案件当时没有办法破，后来到80几年90年之后呢，开始有 DNA 了，哦，这个就追回来了，就破了案。在之前还没有 DNA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候 ，It's a mystery， 是奥秘的一件事，谁也查不出来。可是有 DNA 这样技术之后，一下他无可否认，圣经所讲的奥秘。不是这个，圣经所讲的奥秘，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在奥秘里面，我们简单说，分成两大类，一个是自然界的奥秘，宇宙间的奥秘。这表示什么？这所讲到的是什么？用科学的研究，可以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自然界的奥秘，神所创造的。自然界的奥秘充满神的智慧，可是人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可是自然界奥秘的探索成功，并不是只有基督徒，各位也可以看到，非基督徒也可以探索，可以发现自然界中的奥秘。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奥秘呢？今天我们所讲的奥秘是灵界方面的奥秘。所以灵界方面的奥秘，唯有神的启示，唯有神向人类所讲出来的，是讲到圣经所讲到奥秘。在世间，当一个案破了之后，那个不再是奥秘。圣经中当一个真理讲出，奥秘的真理讲出来之后，圣经还是称为是奥秘。 所以我们来看两段经文，我不会举太多经文，我们来看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呢，一个在阿摩斯书里面三章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主耶和华若奥秘就有所行。好，谢谢。这里讲到，若不是主耶和华把奥秘的事指向他的仆人先知，就一无所行。这圣经讲得很清楚，奥秘是一定要神自己的启示，这是属灵的奥秘。我们再读下面这段经文，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一起来。隐秘的事是主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如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的遵行这律法上实现。好，谢谢。所以我们已经给奥秘一个很清楚的定义了，唯有神启示的，神怎么启示，是用什么方式启示，在圣经中，在旧约用两个英文版，用两个，一个是 secret， 一个是 mystery。 这里讲到唯有神启示他的奥秘给他的仆人先知，否则就没有人可知道。神也借着以色列民经过埃及出来，摩西的律法里面颁布给神的百姓，这是明显的事，要百姓不要去探索神没有讲的话，探索你不可能知道的一件事，要先去探索遵行什么明显的事。很多时候我明显的事我们不遵行，我们偏要去探索那些讨论隐秘的事，探索明显的事够我们做了，可是我们不做明显的事，我们要去探索那些隐秘的事。神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明显的事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律法书上一切的话语。奥秘这个字，第一个不是神秘，我刚讲了，奥秘是人无法测透，不是用我们的智慧去测透神的奥秘。自然界的奥秘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我刚讲了，可属灵的事不是说你聪明，你 IQ 有150你就可以明了。神的事我们不要浪费有限的光阴，人无法测透，唯有神自己的启示。那各位刚刚还记得我们的宣召经文吗？宣召经文我们都是让讲员自己选，你有感动的，从诗篇或是从任何一段经文来读。所以宣召经文里面讲到是什么？大灾。宣召经文里面讲大灾，神奥秘的事，这奥秘是实在伟大，没有人不知道的，也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一件事。这里面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讲到神在肉身显现，总共有六点，这极大的奥秘，大灾成伟大的奥秘。第一个，神肉身显现；第二，神被圣灵称义；第三，被天使看见；第四，被传与外邦；第五，被世人信服； 第六被接在荣耀里，这六件事情里面再加上今天我们说极大的奥秘，是新约中多处的奥秘中的最大的奥秘。我用这个最大，因为圣经说极大，大哉神奥秘，近前奥秘的事，是圣经用这样形容词，我就用圣经的形容词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今天也是同样的，刚我们所读的也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刚讲到宣召经文所讲到神肉身的显现，这就可以把所有的宗教一下就可以否定他们。一切的宗教是什么？各位能不能给个定义？一切的宗教是人去寻找神，不管你用从历史中不管讲什么，我们中国人说佛教最早是佛教，也不过是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事情。但是福音是神来寻找人，所以各位记得一切的宗教。前一阵子我以为那个有慕道友来的时候我会多讲，可今天那位慕道友没有来，我就不会多讲。宗教是人要去寻找神，因为人心中的空虚，神把那空洞的放在人心中，是因为人犯罪之后远离神。一切的宗教都有开始，但是福音只有一个，宗教有很多，福音只有一个。福音的一个是什么？宣召经文所读的。刚宣召经文很好记啊，宣召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很好记。圣经中很多三章十五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你去翻，你把那个三章十六十五十六有好几处，你就可以看到圣经的一些重要的真理，不可忘记的一些真理都在里面。所以在三章的第九节这里讲到，又使众人都明白，谁使众人明白？圣灵，神自己的启示，在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世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所以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从创世以来在神里面所隐藏的奥秘，谁知道？谁愿意知道？渴慕真理的人，谦卑自己的人，来到神话语里面的人，可以明白，可以得到这个奥秘。这个奥秘不是叫我们再去探索，这是奥秘叫我们信靠顺服。今天我们刚选的诗歌是不是信靠顺服？各位还记得吗？我不是叫范振声弟兄要选，我刚一听他讲唱的诗歌信靠顺服，我说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信息一样，奥秘不是叫你去探索之后我才来相信，是你相信之后神一切所做你都相信。所以今天这个信息讲到家庭的生活，重点讲到这极大的奥秘，但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我就在想，婚姻从亚当夏娃之后人人都知道，但是这一段里面为什么要用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这样的一个 真理来表达，来传说，来教导。假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环境，看一下今天的社会局势，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台湾，我没有去统计，起码我看过有人的统计，但我不是要用统计数字来讲什么，会给我们一个概念，在离婚里面是有50%。今天我看一些中国的影集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等一下就会下一章我就会讲，因为这一段讲到家庭，是神设立家庭，是谁破坏家庭。在我牧会这段时间里面，我就回想了一下，虽然我们教会，我当时因为这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我就是说我们教会有会章，有真理，我也在长执会里面说我不做任何的证婚，可之外我确实在不同的两个场合里面，我也在婚姻的典礼里，我一些劝勉的话语，可离世安息礼拜的，我算了一下，远远超过我在婚姻殿堂里面所给的一些劝勉。所以我们就来看神所设立的用婚姻这样的真理，我们来了解。所以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最早的一本书。很多时候我们对创世纪有个错误的概念，创世纪哦，这讲到开天辟地的事，好像一句都带过。想要你去读创世纪，不是说开天辟地那件事，因为从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创世纪是什么，我打在上面，各位可以记下，创世纪起源之书，一切我们所看见的起源开始就是创世纪，希伯来语的创世纪，我们的所谓的创世纪。可在英文呢，在英文是从希腊文翻译，因为希伯来文后来翻希腊文，英文是 Genesis。 这 Genesis 这个字从哪里来？ Genealogy 是什么？ Genealogy 就是你的来历，你的祖先，你的那个血缘关系。创世纪就是一切的开始，一切的源头，神向我们说明。你要了解宇宙怎么来，世界怎么来，在创世纪讲人类是如何，圣经讲到按照神的形象，以他的样式造人。讲到婚姻也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在创世纪3:18-25讲到神的设立，神的安排。犯罪也讲到，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园中所有的树可以吃，唯有那园中的分别善恶树不能碰，不能吃，不能摸，也不能吃。救赎，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不允许他在伊甸园里面， 为什么？因为伊甸园里面有棵生命树，你犯罪之后你再吃生命树，那就很矛盾了。你犯罪之后结局是痛苦，生命树是永远不死，这下就很痛苦了。所以神的救赎是以爱管教，离开伊甸园，耶和华就为亚当夏娃做了一个皮衣来让他们。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创世纪的3:15-16讲到，当人犯罪之后，神怎么说？我要叫蛇和女人彼此为仇。当你去看英文圣经的时候， woman 这个字它没有用复数啊。我们不是专家，懂不懂希伯来文，但是翻译的人他们是懂啊。复数的 woman 是 women， 可是圣经说 woman，这很有意思，就表示神早就已经知道，当人犯罪之后，也借着后来的启示，夏娃说，不，就玛利亚所生的，蛇伤女人的脚跟，女人要伤蛇的头。这救赎就在这里，救赎是破坏撒旦的权势，破坏罪恶的权势，破坏死亡的拘谨，因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起源之书让我们看到是这样，所以撒旦破坏神所设立的。刚我们在也就提到所讲到的，蛇怎能伤女人后裔的脚跟？特别讲女人后裔，只要讲女人的话又不对了，特别讲单独那女人后裔。所以有时候圣经讲到准确的地方，谁是女人的后裔？当主耶稣没有降生的话，谁也猜不出来会有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谁也想不到的，自然的科学里面也猜测不到的。撒旦破坏他神所设立的。记得很久以前，大概是80年末那段时间，因为之前我是住在靠近 Sac State 大学那边，后来我搬到母会恩典圣经教会附近。那我为什么会记得？我们家有个房子专门是给传道人住的，不，讲员来住的，所以我才记得是80年中，不是80年末那一段。那很多讲员里面就林道亮院长来讲道，他的口音是很难，要仔细听，而且他也讲道，跟他讲一个小时，他讲一个半小时，大概他讲了忘记的是一个小时，一直讲一个半。他讲了很多话里面，我听到一句。他坐飞机的时候，有一次坐在他旁边的，这他亲口说的，坐在他旁边的是撒旦教的。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撒旦教？我是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的 Satanism 撒旦教。说撒旦教做什么？撒旦教以撒旦为中心，敬拜的中心，我们是以谁为敬拜的中心？耶稣基督中心，是这个很大的 敌对了，他坐撒旦教坐在他旁边，他没有再多讲，或是有讲我忘，我这一下点撒旦教把我惊吓了一下，还有撒旦教，我因为其他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还有撒旦教，撒旦教专门做什么？破坏家庭，破坏神的使命。伊甸园已经失败了，今生今世撒旦一样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到启示录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段里面就用基督牺牲的爱成全救赎。基督那样爱成全的救赎，那在这段里面讲到顺服，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如何顺服，跟服从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在军队里面就讲服从服从绝对服从，可在圣经里面用顺服这样的一个字眼，在我的理解里面或是在军队里面，很多时候命令是在空洞的。我记得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当没有推草机，没有像现在有一段时间草地去拔草，我想实在无聊，派我们这样在练什么，锻炼什么服从。你不要说这把草就让它长了，上面排长说今天这一班人在这里拔草，就服从命令。顺服是什么？出于自己，将自己屈就在别人的意思之下，成就更大的一个旨意。当我在想的时候，很多不可理喻的事，像拔草这种事，哎，我想顺服就不一样了。我就想到圣经怎么说，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前面一段第六节讲到，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哎，这给我们看到顺服是什么，是屈就。换句话说，原来不需要屈就，今天为了某个我们的救恩，他屈就在救恩下面，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你去看腓立比书二章六七八节，讲到顺服最高的标准，顺服带来我们的救赎。所以下面说，神就将他升高，超乎万一切的天上地下一切，没有不称颂他为主的。这是讲到顺服跟服从不一样。所以丈夫以舍己的爱保护建立家室，妻子以敬重丈夫而顺服基督。当我们看这两节的时候，是谁先？从主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不是教会先爱主耶稣，是主耶稣先爱教会。那教会如何回应神的爱？以顺服来回应神的爱。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丈夫爱妻子，妻子敬重丈夫，顺服就如同顺服基督。在这里里面我也读到另外一句话，要借着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换句话是怎么应用在夫妻身上呢？借着妻子，因为神的话语可以更加的成长，这变成丈夫的责任。这段话讲，也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在保罗在这段里面特别说的第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你把教会换成妻子，把道换成神的话语，表示用神的话语来炼净。当然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婚姻的矛盾问题也是很难一言带尽。所以圣经也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我们也看过也听过用暴力对对方，当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你无法想象，只要你生活在暴力下面的时候，最后一条是什么？911。因为法律是保护良善的，惩治邪恶的。因作这样，我常常会鼓励你的儿女去大学的时候一定要参加团契，起码参加团契好的教会，他认识的朋友比较可以多沟通的朋友总是基督徒。若不是大学毕业之后，那就很难了，要神特别怜悯。在工作场所就很难，所以有的人或是回到大学再去读研究生，可在教会里面寻求神安排，寻求神的恩典，希望你的下一代你要给他好的幸福的家庭，有钱不见得幸福，当在耶稣基督里面以基督为我家之主，那是最顺服的一件事。所以我就想到今天的题目，夫妻彼此顺服主。然而你们个人就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敬重我就不多讲，跟敬畏在5章21节都是一样。在我准备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有趣，跟各位再一次分享。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这表达的方式当然就是中文我稍微修改一下，你看网上都有，可是我稍微修改一下，英文是这个学者所列出来的，我就不能修改。而且这个学者我是算什么？第一个 有的人爱的表达很喜欢用肯定的话语，我就很差。师母有时候做得很好，我就要再批评一下，我的批评是让他更好，这我就比较差一点。第二点，爱的表达是什么？服务的行动。哎，这个我就有把握来讲了，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讲了。第三，接受礼物。有的人很喜欢送礼物，表达他对你的关爱，这些都没有错。这是心理学家他所分析出来的五项，有的很珍惜 quality time， 珍贵这时刻，那有的是很珍惜 physical touch。 所以每个人表达都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有时候我们讲换位思考，就在这里就要应用换位思考。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表示他付出这行动是爱的。为什么他这样做？哦，他讲的话都给我鼓励，我很少鼓励嘛。所以有次我带我的孙女弹琴的时候，她弹一首，我说你这个不行，只有70分，再弹。她弹，我说75分，啊，她再弹。他说这一次怎么样？啊，80分。我这样70、75、80，弹到90分，他也弹了20分钟了。可是我没有耐心，所以只有几次。所以肯定的话语是有帮助的。我相信莫牧师以后牧会，各位会得到更多的肯定的话语。虽然你从我口中得到的少，可是各位给我肯定的话语不多，对不对？这也是相对的。你什么时候给我肯定的话语？没有关系，神给我肯定的话语。因为这五种的爱也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在最后就用爱的真谛来结束今天的信息。那请放音乐，我们有两段，前面一段各位可以坐着唱，那间奏之后第二段各位可以，我再请各位站立。好，请放爱的真谛。或是各位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就按照圣经里面的字语我们来唱好吗？哥林多前书13章。 起站立。主啊，借着这一段话语来激励我们众圣徒，真的是每一家都有难念的经，也是有的经历的更大的挑战。在生活中，我们只有祈求主你特别的怜悯。虽然这个世代是邪恶，这世代是各样的风气，神你要建立主你自己的儿女，保守他们，让他们所受的种种的伤害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蒙你自己的医治，也让我们真的是家庭是彼此的经营，彼此的付出，彼此的建造。愿主的名得荣耀，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请坐。好，谢谢长老的信息。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愿意借这个时间呢，来见一下第一次来到当中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那么我们今天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新来的牧者，那么是孟广元牧师和王明芬师母，那么是不是请你们站起来一下，让我们大家再好，谢谢。好，下面是报告的时间。大家，我想大家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周报上呢，有两个教会的大书录呢，有两个新的项目，所以大家，我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在十月一号呢，会有今年的 Picnic， 但我们这三年的疫情，就是说一直教会都没有办法开 Picnic， 今年的终于是我们也有这第一次的这个 Picnic， 是在十月一号，我们是在 Frozen Lake 旁的那个 Park。那么具体呢，这上面都有十月一号的上午，所以请大家预留时间。 那么这是星期六，这是十月的第一天，是个星期六。那么第二个星期六呢，是10月8号。那么也请大家预留时间，因为那一天呢，我那天的下午3点开始，我们有3堂的特别的聚会。我们请了心理学的博士谢刚女士呢，是有讲座。那么这个呢 ，flyer 呢，我们会在稍后呢会发给会众。所以这两个请大家呢都预留时间参加。感恩代祷事项是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祷告，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感谢神的保守，孟牧师和师母呢顺利搬迁，平安抵达。也感谢弟兄姐妹的辛劳，昨天呢帮助孟牧师和师母呢顺利的卸车。从8月起呢，沈一华姐妹呢负责儿童主日学的施工，请弟兄姐妹呢同心协助。请大家呢继续为提姆亮牧师一家祷告。那么呢，我们是2个主日呢，一共给他的爱心奉献的教会是7360元。那么教会呢已经把这个钱呢已经是借给了提姆亮牧师。如果说呢各位还要有的还要寄的话呢，那么是一个网站，那么可以在上面可以继续的给他资助。那么教会呢为了这个资源呢，这个将决定用微信来发表主日周报，但是呢还是会打印一部分的周报，所以呢请大家谅解。那么崇拜以后呢会有成人主日学，是学习才量是8课的认识生，请大家呢参加。好，下面请大家请唱三颂。
来领受神的赐福。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莫等候散会。